我们今天讲出埃及记的第四十章，还记不记得前面讲的是什么？前面我们从35章、36章、37章、38章、39章，我们讲了五章。这五章讲的什么？还记不记得？
做会幕里面一切所有的工作，全部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。
哎，好像又重复了一遍神在西乃山向摩西所宣布的。那我们就进到了40章。第一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正月初一你要立起帐幕，把法柜安放在里面，用幔子将柜遮掩，把桌子搬进去，摆设上面的物，把灯台搬进去，点其上的灯，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，挂上帐幕的门帘。好了，一切都做好了，还记不记得？一切都已经做好了，都是按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，他就做成了。做成了之后，现在耶和华神就命令摩西要把它装起来，要把它装起来。而且呢，时间也定好了，是正月初一日。还记不记得什么是正月？正月是哪一个月？不是说像我们
出去那个月，
就是出埃及的那个月。所以正月十四是逾越节。这个说正月初一要把这帐篷支起来，把你们所做这些东西要摆上。而且这里边我们看到了哈，是神定的时间，然后你看他这个安放呢，是首先把法柜安放在里面，法柜呢我们讲就是约柜啊，然后呢把幔子呢要它遮掩，要把那个幔子呢要遮上，然后把桌子搬进去，就是把那个约柜搬进去的时候呢，那幔子要掩上，然后再往里搬东西，摆设上面的物，然后是灯台和灯，烧香的金坛放在法柜前，然后挂上帐幕的门帘。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从里往外在装，看到了。然后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，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，在棚里盛水，又在四围立起院围，把院子的门帘挂上，从里到外把这些要安装好。第九节，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，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，就都成了圣。还记不记得前面耶和华神所讲的，这一切都要抹油，用那个圣膏，要膏使他们能够成圣，归给耶和华神使用。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，使坛成圣，就都成为至圣。要抹洗濯盆和盆座，使盆成圣，这也是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，要使他们成圣。十二节，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，用水洗身，要给亚伦穿上圣衣，又膏他，使他成圣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我们看前面会幕支搭好了之后，那么就要大祭司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就开始大祭司，也是按照这个程序，要他洁净他，穿上衣服，然后要膏他，使他成圣。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，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照样膏他们，这是他们的大祭司家族，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照样膏他们，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，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。摩西这样行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。所以这里边摩西把这一切事都照着耶和华所说都做成了，连这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也都穿戴整齐，然后膏他成圣，说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十七节说，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了。看没看到这里边，前边呢是神晓谕摩西，你要在正月初一日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，然后第十七节的时候呢，初一到了，然后他们就开始做了，帐幕就立起来。摩西立起帐幕，安上带卯的座，立上板，穿上个栓，立起柱子，在帐幕以上搭罩棚，把罩棚的顶盖盖在其上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所以开始把他这个帐篷要搭起来，又把法板放在柜里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，把施恩柱安在柜上，把柜抬进帐幕，挂上遮掩柜的幔子，把法柜遮掩了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前面讲到说这个罩棚这个部分呢是什么？是按照耶和华吩咐的。这个法柜放在 那里边，并且把它遮掩，这一部分怎么样呢？也是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。然后22节，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，在帐幕北边，在幔子以外，在桌子上，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。好，这是陈设饼桌和陈设饼。24节，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，在帐幕南边，在桌子相对，在耶和华面前点灯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，要把灯点着。第26节，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，在坛上烧了新香料做的香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，又挂上帐幕的门帘。所以这第二层门帘哈，前面那个遮掩约柜呢是至圣所的门帘，然后把香，还记不记得那个香坛是放在那个正前边的，然后外边这个圣所的也有个帘子也挂上。29节，在会幕的帐幕门前安设燔祭坛，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。好，设立祭坛。30节，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，盆中盛水以便洗濯，那水都得装上的。然后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，就是前面所讲的耶和华神所吩咐他的要给洗身呐、啊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们的，也是照着耶和华神所吩咐他的。这个大祭司呢也高立完毕。33节讲到说，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，把院子的门帘挂上，这样摩西就完了工，所以这个院墙也搭好了，完工了。34节，我们来看34节，当时云彩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。当他全部安装整齐之后，云彩就把这个会幕给遮掩了。还记不记得当耶和华神第一次亲临西乃山和以色列百姓说话，还记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情？也是云彩遮盖了山，对不对？然后那里边有声音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也一样。但是这里边讲到的说，不单云彩遮盖了会幕，而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。他这里边不是说耶和华的荣光照亮了这个照着这个会幕，而是充满这个会幕，是充满。摩西不能进会幕，因为云彩停在其上，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，连摩西这样一位神人，耶和华所喜悦的，曾经在西乃山见过神的背影的，下来的脸人都不敢看的，这样一位摩西，此时此刻都不能进这被神的荣耀所充满的帐幕。这里边我们想到了两件事情，一件事情是耶和华神他，这里边是他的完全的荣耀，尽管他可以看神的背，对不对？但是这里边当耶和华神的荣耀充满的时候，他依然不可以见。什么意思？这是耶和华神完全的荣耀，不简单是后背那个荣耀，你还是不能见。所以这里讲的说是耶和华神他完全的同在，绝对他本身的一个荣耀的一个同在。连摩西你看背影，你可以看背影，但这个你都不能看，表明了什么呢？这个要大于那个荣耀了。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呢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？现在有谁了？有亚伦了。帐幕里的工作应该是谁来承担的？是亚伦。所以这时候呢，我们就知道摩西呢就退到次席了，在帐幕和神之间的事情上他就退到次席，应该谁来掌管了？亚伦，大祭司亚伦。然后36节，每逢云彩从帐幕上收去，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。好了，那么都立好了之后，耶和华神也荣耀也充满了圣殿的时候，这云彩呢就在耶和华会幕的上面停着。如果这个云彩起来了，他们就要走了。37节，云彩若不收上去，他们就不启程，只等到云彩收上去。也就是说云彩在，他们就在那安营扎寨，如果云彩不在，他们马上就怎么样，他们马上就拔营起行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他们呢不随便走的，他们不是随便走的。然后呢38节，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，夜间云中有火，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，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。所以这一句话呢就概括了，就是整个在旷野这个路上呢都是这样子的， 白天有云柱，晚上有火柱来带领他们。有很多人呢也解释过的，就是云柱啊火柱啊，但是这里边讲到说云柱呢可以白天的时候可能使人清凉哈，火柱呢可以使温暖，当然这是部分原因，但是更大的原因，更大的代表性的意义是什么呢？云柱和火柱呢是耶和华神亲自的带领他们，不但亲自的同在，而且还带领他们。他不是说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了，你们想怎么走就怎么走，反正我你怎么走我就在你中间，不是的。没明白明白我的意思？不是耶和华神反正约柜在这儿了你就在这儿了，玩老百姓你就走吧，不是的。而是他不单要在这个同在，而且还要带领他的百姓走，你不能随便走。就想到我们今天教会一样，教会有没有圣灵同在？有。他不单单说哎，有圣灵同在了你做什么事他都保守你，不是的，他也要带领教会。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。所以我们不要单单讲说哎呀这云柱火柱是个大空调，我们有很多的时候讲到的时候就把这说哎呀当成一个大空调了，耶和华神的同在就好像是很保守他们，当然是保守他们，但是呢也有一个意思在里边还是很重要的，就他不单要与以色列他的百姓同在，而且要带领他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那句话，怎么说？我们不可以把我们所蒙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他还得带领你，不是我啊，耶和华神同在的性，你无论往哪走我都保护你，不是的，必须按照他的旨意去走。所以呢这里边最后一节经文说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，所以这一句话呢就涵盖了整个他们出埃及在旷野这40年，都是神都是这样的来云柱火柱，然后耶和华的荣光在他的帐幕当中。好了，这就是第40章。40章呢是出埃及记的结束的一章，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一节的时候呢，虽然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只是在讲到了说把这个会幕搭起来，但是呢讲到了后面一句话，讲到说整个在旷野当中一直都是这样子的，神都是这样子的。好了，我们看第40章讲的是什么，虽然是很简单，但是我们看讲什么。好，我们看第40章的时候呢，我们看了哈，第40章的时候呢，我们这里边也是同样看到了，这里边重复率最高的就是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。所以我们做这个结构分析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前边呢也是耶和华神吩咐他，一直到15节，15节呢就是摩西要照着他把他支搭起来。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前边做那一切的事情都是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去做的，现在把他立起来呢支搭起来也是按照耶和华的命令，他的时间甚至于他的次序都是按照耶和华命令的。然后吧，他们不是随便觉得说我们怎么方便怎么搭，不是的，从里到外，而且是什么正月初一把它支搭起来。那么我们看到了第34节的时候呢，当这一切都做完的时候呢，就产生一个结果，这个结果呢就是耶和华神的荣耀充满了会幕，而这个充满呢不是一般的充满，是完全的同在哈，它不是简简单单的说哎呀给你个背影吧，不是的，而是要完全的与以色列人同在。然后后边就讲到了36节到37节到38节，讲到了他就开始带领，借着云柱和火柱，他的同在，借着他的云柱火柱开始带领以色列人开始走旷野。然后呢因为后边他讲到了说这一路都是这样的，讲到就是说一直已经到了要进迦南地了。好了，那前面呢我们讲到了一件事情，大家都看到的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呢？顺服和神的同在是有关系的，顺服与神的同在是有关系的。所以这段经文呢我给它出个主题叫什么呢？叫合神心意荣耀同在。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到了神当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，他说他要做亚伯拉罕后裔的神，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做他的子民。那么对亚伯拉罕的后裔有没有要求？ 你要遵行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。所以他是有要求的，不是没有要求的。所以呢，这里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，他们凭着信心，借着顺服，搭起了这个会幕。耶和华神也按照他所应许的，就与他的百姓同在。所以当看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真的是，今天早上我看的时候，我就非常的开心的。这位上帝，这位耶和华神，这位以色列的神，他是守约，是慈爱的。我们看到第40章是个结尾，是个结束。虽然是个结束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呢，当看到第37、38的时候的话呢，哎，你会心里充满了盼望。因为你知道，他后边是一句话就带过了整个40年的旷野的路啊。而当我们去看民数记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，哇，这条道路不是个简单的道路。但是在这结尾的时候呢，只是一句话就概括了，耶和华神一路就是这样。一路怎么样呢？充满同在，完全的同在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他就带领他。所以我们在想到后边这40年的旷野的时候，在出埃及记当中呢，就好像看为无有，旷野不再被人害怕了。圣经曾经提出那旷野叫什么？叫大而可畏的旷野。但是有耶和华神的同在，有耶和华神的带领，他就不再可怕了。那么我们看那些国家，哪个国家都比他以色列人强大，那些国家也不再可怕了。这位神，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亚伯拉罕后裔的神，他依然在坚守着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他不单有这样的能力立约，他也有这样的能力守约，使这约呢能够实现。前面我们讲到了以色列人是很悖逆的，但是神可以把他们带回到他的面前。那么我们呢，同样呢也想到了说，当以色列人按照神的旨意，什么叫按照神的旨意呢？就是耶和华神所吩咐他们的，他们就照着去做。这也是亚伯拉罕信神，那么神就与他们同在，并且带领他们。什么叫神与他们同在又带领他们？这叫什么？这就是后边我们常讲的一句话，耶和华神说，这是我的百姓，我也是百姓的神。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百姓的神，不单单表现在什么？与他同在，还表现他，他要带领他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讲到说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也是我们的主，生命的主，这个非常不一样的。这就是这个道理。什么叫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？他救了我。什么叫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？云柱火柱啊，圣灵在我们里边呢，他的话语啊，就带领我们。你要顺服啊，我们一样，一模一样的。所以当我们想到了，一定要想到新约。新约就是登山变相的时候，耶和华神为他的儿子做见证，说，怎么说？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的。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耶和华神也吩咐摩西怎么说，凡我所吩咐你的，你不可以改变样式，一定要按着山上神所指示他的样式去做，一点都不可以更改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，这与我们今天仿佛好像也进到了在旷野当中是一样的。我们今天面对这个世界也一样，好像在旷野当中是一样的。但是呢，以色列人呢成为了我们一个什么榜样。这个榜样不一定是好的啊，也有是坏的，也有的是好的。如果说以色列人的顺服他成为我们的榜样，他不顺服也能成为我们的榜样，使我们可以不去效法他们。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，是11章10节，作为我们的鉴戒，就是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提醒。那么这里边我们两个提醒，一个提醒是什么？就是从神的那一个角度讲，我们的信心是放在神的身上，而且神呢借着他的儿子呢已经把这个做成了，他是我们的信心的创始者，也是我们信心的 城中者，所以呢这个没问题，你要相信到这一点。所以你看这到四十章的时候讲的非常的奇妙的出埃及记，他认为什么呢？出埃及到神这个会幕支起来，完全的同在，完全的充满荣耀，完全的充满，这就结束了，就开始民数记了。具体怎么走是民数记，我讲的是就是说比较具体的，好像故事化的比较具体的那一种，更加详细的那些。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说作为出埃及讲了说神的同在，后边的他就我们看到虽然说哇面对茫茫旷野他一点都没记，没事，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在地上做客旅，我们今天是在这样的肮脏污秽败坏的这样的世界当中，当然我们自己也不好不到哪里去，但是神有应许，我们的主耶稣的名字叫什么？以马内利。主耶稣也应许他去与我们是有好处的，为什么？他不去圣灵就不来，他去他就才圣灵保惠师来与我们同在。28章马太福音主耶稣告诉说，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行，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，然后呢你们这样做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他有没有这样荣耀同在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应许？有啊。好了，那个会幕是表明神荣耀的同在，而今天呢基督他实实在在的同在了，来了，被人所看见，被圣灵所称义，是不是？他从死里复活。实际呢我们看到了，我们旧约的人看到那个会幕是个影，而新约所看到这位基督呢是这个影的实体。所以我们讲说会幕是预表着基督的，这位基督他道成肉身，丰丰满满，有恩惠，有怜悯，住在我们当中啊，并且他做成了这个救恩，然后圣灵神自己的灵亲自的与他的百姓同在了。所以我们要清楚一件事，无论教会或者我们个人是有圣灵神圣同在的，是有神圣灵神圣同在的。那么好，那我们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完全不一样，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，也没有什么那些引诱和试探可以使我们感到软弱惧怕的，因为我们里边的比这个世界都大，我们里边的比这个世界都大。为什么说我们里边的比这个世界都大？因为有神在我们里边，有圣灵在我们里边，那我们还怕什么呢？但是当我们讲到神这一部分的时候，又讲到了我们自己这一部分。当我们讲到了我们的信心的根基的是稳固的，这是神自己的，神是守约是慈爱的，这我们不用考虑。甚至保罗怎么说？保罗说谁能定我们罪呢？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，对不对？谁能控告我们呢？神称我们为义了，已经没有什么可怕。神那一部分他已经做得完美无缺，他是完全的同在哈，是荣耀啊，完全的充满，不是部分的充满，是完全的充满。那么想到了我们，我们所要学的是什么？顺服，我们要顺服，凡他所吩咐的我们就照着去做。主耶稣说有了他命令又去遵守的人就是爱他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没有他的命令？有啊，就是圣经嘛。我们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要学习圣经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，这是中国桥，中国桥整个的信息，他的背景是什么？他讲这个信心的信息呀、啊，神是信实的，他的背景是什么？唯独圣经，有没有听出来？唯独圣经，因为神的信实是借着他的在经上所讲的一切的话应许和应验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反复的在讲这经，不断的要讲这经，也鼓励弟兄姊妹要读这经。你不读这经，你不晓得他的旨意，何谈顺服呢？以前的时候有个牧师他讲的非常好，他说今天的教会呢是这样子的，好像一个大湖，湖里边黑暗，哇，黑黢黢的看不到方向，大家都在里边划船，拼命的划，哇，划了热火朝天的。突然有一个人停下来，就问旁边的人说：“哎，你们往哪儿划呢？”旁边人怎么说？你管他呢，你就划吧，大家都划，你就划吧，这是不行的。 是有方向的，就好像这里边说神荣耀的同在，他要做你的神，他要做以色列的神，就说他要带领他，不能要与他同在，要带领他。当讲到带领的时候，就讲到了顺服，以色列人要顺服神，的百姓要顺服神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前面后边是有个结果的，当这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心意建造会幕，支搭会幕的时候，神的荣耀的同在就充满。我们今天也一样，教会也一样，我们个人的生命也是一样的。我们首先要明白他的心意，明白他的旨意，然后我们去再照着去遵行。前面有姊妹讲到说，祷告不蒙垂听是信心小，不是。祷告成就不成就是神的旨意，所以这里面讲的是耶和华所命令这事，这是神的旨意。当然对神的旨意呢，我们是一定要有信心，这是没问题的。就是不成就我也有信心，得了癌症了哈，医治他也是神，不医治他也是神。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成就了呢，我们感谢赞美主，不成就我们也感谢赞美主，因为我们相信无论是成就也好不成就也好，神都会在他最美好的时间成就他最美好的旨意给他最喜爱的人。对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我们祷告呢，比如说我今天我祷告主啊，给我100万吧，没成就，那说明我信心小，这不是的，是神的旨意，这个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去寻求神的旨意很重要呢？举个简单的例子啊，你比如一个传道人，圣经里很清楚的讲到说要什么安贫乐道，耶和华神就是你的产业，你就知道你做个传道人你就不要想发财致富的事了。如果你还跟在那里求主啊，给我100万，给我200万吧，那你根本上来讲是不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你祷告说，哎呀，那是没给我，那是因为我信心小，不对，神的旨意是让你安贫乐道，而不是让你发财致富。所以当初有一些人，就是那些所谓的传道人，保罗那个时代，保罗说他们的神是谁？他们的杜甫，骗吃骗喝的，这根本上不是神的旨意。你在那里，你这个什么？所以我们学习神的旨意非常重要，学习神的旨意，并且谨守遵行。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而这个我们不是在讲律法主义者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，我们不是律法主义者，我们是因为爱神的缘故，我们相信上帝是最美善的，他的旨意也是最美善的，我们可以顺服。虽然我们今天可能不懂，昨天跟他们一起查经，我们查到了说玛利亚明不明白当加百列跟他说他要生个儿子的事儿，不明白，但是他顺服，他不太明白，但是他能够顺服。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，神的旨意不是按照我的方式去做的，不是我的旨意，而是神的旨意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凡神所吩咐摩西的，摩西就照着去做了，摩西就吩咐以色列人照着就去做了，荣光就充满会幕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我们今天千万不要做这样的情况，有神同在，我们以为我们有神同在，不一定有神同在，有神同在我们就以为说就万事大吉了，不是的，我们要顺服他，明白他的旨意，并且顺服他的旨意，这才能够使神荣耀的同在在我们身上，能够使他的旨意能够实现出来。以前的时候我们查经的时候呢，我们曾经提过的，人为什么喜欢偶像，人为什么喜欢偶像？
因为偶像不会批评人，
因为偶像对你没要求。你看，所以那个商店里边、饭店里边就把那偶像往那一放，没事放俩苹果，没事放俩包子就完事了。他对你没要求，但是我们这位耶和华神，我们这位救主耶稣基督，他对你我们是有要求的，所以你不喜欢他了吗？我们最好的意思什么？把你当个神，你就在那老老实实待着吧。你别管我。不，这位上帝他不但要与我们同在，而且对我们是有要求，他要带领我们，而且他所带领我们的路是一条永生的路。所以这次中国桥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，仔细听，当讲到了神的信实的时候，他必须有他的能力，你没有能力的话，你信实没有用。我对我女儿很信实，但是有好多我真的达不到的，我给她许了很多的空头的支票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么他信实呢，他必须有这个能力来完成他的应许。但是呢，如果他又信实又有能力的话，如果他不公义呢，也不行，对不对？他不圣洁呢，也不行。神是完美的，之所以是完美，他之间是什么呢？是彼此约束的，使他成为一个完美的上帝。 所以这位上帝不但对他的百姓有他最完美的旨意，按照他最美善的旨意给他百姓应许，记住，按照他最美善的旨意，不是我想怎么样了，而是按照他自己最美善的旨意，然后给他百姓应许，他也有能力呢成就他的应许。所以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根基的，我们不要替神担心的，神能做成一切的事情，而且并不违背他每一个完美的性情，所以他的旨意一定是最完美的。我们只要相信神的旨意是最完美的，无论成就不成就，神都会赐福给我们。所以这个出埃及记第40章呢，结束的时候呢，当看到最后的时候，就讲到说，在他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。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，我们都在所行的路上。这里边并没有说，哇，你们要面对什么，你要面对什么，要面对这个，面对那个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出埃及记，无论是马拉也好，或者是以琳也好，或者是红海也好，后边有更大的敌人，真正的人都来了，都开始攻击他们。他面对耶利哥城进迦南地很大的，但是呢，这里边只是一句话说，在一切的路上都是这样的。耶和华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有没有应许？有应许啊，很多的应许啊。凡信他的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凡接待他的名的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个应许都是确实的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凡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发的应许都是是的，没有似而又非的。所以保罗呢，你看读保罗的书信，他一直强调我们的信心要稳固。什么叫稳固？稳固就不是三心二意的，晃晃悠悠的，东北人家晃晃悠悠的哈，就是一会儿左一会儿右，三心两意，一口两舌，要稳固，一定要稳固。那么我们今天看出埃及记的时候，神稳固不稳固？老稳固了。所以你看那个，这是我们中国教头两天的信息，他也在讲稳固，对不对？稳固，他的信实表明他是稳固的， trustworthy， 他是你没问题的，他不会变，他是非常的稳固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40章的时候，我们虽然看到了以色列人有许多的失败，但是呢，神的旨意什么也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，他一定会把他的百姓带进他的迦南地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写这个写上去之后呢，有一个姊妹呢，她讲了一句话，她说什么呢？那得胜，你得胜，你才能够进入迦南地。你看，也就是加勒和约书亚进了迦南地，剩下不都死了吗？你看，神是要带你进迦南地，但是你必须得胜。请问，那些死在旷野的人，是不是他们好像鲤鱼跳龙门没跳过去一样？是不是？他们是死在哪里？
不信。
斯提凡说，他们死在他们的罪中，他们是死在不信的恶心当中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不是鲤鱼跳龙门。如果我们要是做鲤鱼跳龙门的话，我们谁也跳不过去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跳过去。这完全是神的信实、神的恩典在托住的。那些人是死在他们的不信和他们罪中的，但是是不是那些人死了完了就两个人进迦南地了？不是，他20岁以下人都进去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千万要清楚，在我们的信心、我们的顺服当中，当我们的信心在这里哈，神的信赐给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顺服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，想到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恩典，这都是神的恩典。那个水是他们，哎呀，努力挖挖挖了个井出来，哎呀，这是甜的，是吗？不是，耶和华神一个命令就出甜水，对不对？红海是不是他们游过去的？不是，是耶和华神把它分开了。所以这一切都是神为我们所做成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怎么？保罗说，我们虽然肉体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但是我们并不凭着血气征战。你凭着血气征战一定会失败的，依然是靠着神的恩典。我们就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顺服，我们不唱一首歌吗？信而顺服，此外不能蒙福。信一定带来顺服，而 顺服一定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？蒙福。刚才谁说的？一定蒙福。对，就是恩典，蒙恩嘛。所以我们出埃及记呢，我们就讲完了。第四十章呢，我读完的时候，我非常非常的感动的，真的是这位上帝，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磐石。我们如果不顺服他，我们无可推诿。保罗怎么说？我们若不爱神，我们就是可受可诛的。因为神实在是有爱我们的大爱，怜悯我们的大怜悯。就刚才我们讲说以色列百姓呢，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实际我们可能还不如以色列百姓呢，因为以色列百姓至少早祭晚祭还献呢，对吧？你还有形式呢，我们连形式都没了，我们教会都不来了，我们都不愿意读经。人家以色列人至少人家每天要拿这个啊律法书要读啊，认真的读，还背，我还写了，我记在额头上，对吧？写在衣服上。我们圣经在那里全是灰尘，都看都不看。所以以色列人好不好？不好。但是我们照以色列人差的还太远，连以色列人我们也不如。所以我们今天，但是我们感谢主的是什么呢？神把这些写在我们的面前，成为我们的借鉴，使我们信心的能够真的是有根有基的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儿。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分享或者是补充？所以我们读神的应许的时候呢，比如说啊，我就与你们怎么样，像刚才我们读马太福音28章，它是有条件的，没错的。神救我们的时候呢，神救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讲说是按照我们的本相，不是我把自己修炼好了神才救我，就现在你这样神就救你了。但是神却不让你在这继续在这个本相当中，他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新造的人就有新造的样式，就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形象，就会活出来。所以我们讲说施洗约翰，施洗的约翰跟那些来前来施洗的文士、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说什么？结出果子来，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，对不对？你来我这受洗表明什么？你要悔改嘛。但是你怎么还好像以前的样子呢？保罗怎么说？以弗所书，我们要使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他是有要求的。这里边也一样，也就是说这里边所讲的耶和华神同在是没问题的，当同在的时候他就要带领你，你就必须顺服他。所以 Porter 弟兄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的，很有意思的。他讲到说一个人在房间里边，哇，痛苦绝望，没有盼望了，要死了。这时候外边听到敲门声，外面有一个人就跟他说，你可以让我进去吗？让我进去的话，我会给你，你开门，我会给你无限的盼望，从你这个绝望当中呢给你救出来，让你在盼望当中。所以那个人说高兴啊，因为我现在绝望了，我要盼望。所以他要开门的时候呢，那个人又跟他说慢的，他说你要清楚一件事情，当我要进到这个房间里的时候，这个房间就是我的，你说的就不算了。所以我们也一样，今天我们称呼耶稣基督是我们主的时候，因为现在有一派的人专门说什么呢？他说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不能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，不对的。正常的是什么呢？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也是我们生命的主。当他救我们的时候，他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，我们就必须顺服他，他就要带领我们。如果我们说他是我的主救主，我又不顺服他，那说明这是假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为什么要学习神的旨意呢？就在这里，我们不能够凭着自己旨意行。当我们凭着自己旨意行的时候，那说明我们还不认识主，主并没有成为我们的主。但是呢，主和救主，救主和主一定不分开的。主耶稣绝对不会做一样工作，说什么我救你了，行了，玩由你去吧，不可以的。如果有人这样说的话，那说明这人真的是没有得救的。所以我们这个是要小心的，是有要求的，当然是有要求的。好，那我们祷告结束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借着经文给我们莫大的安慰。 使我们的信心再一次被提升。你是创天造地的神，主，你为你的儿子造了这世界，也是他所造成的，他是宇宙的主宰和中心。主却为着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做成这稳固的救恩赐给我们，他也借着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主，使我们这一切相信的人心里有何等大的盼望。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不会让我们失望，我们所信的的根基是你自己所做成的。主，我们就在你的诸多的应许的上边，我们满了感恩，我们满了盼望。主，求你加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，让我们不断地借着你的话语和你圣灵的带领有这样的看见，使我们的信心一天新似一天，一天大似一天，使我们不至于走歪路。主，我们本性叛逆，我们本性当中就是得罪你的，本性当中就是抵挡你的，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，我们也活在嘴唇不洁的人中。求你怜悯我们，求你将每天这样的恩典都加给我们，使我们在这个过这个世界的客旅的生活当中，每天都有你荣耀的同在，有你圣灵的充满，有你圣灵的带领，也赐给我们一个谦卑顺服的心，可以与你同行，走你所喜悦的路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并不食言，你告诉我们说，依靠你的脸上就有光荣，依靠你的就不惊慌，依靠你的也不羞愧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借着这样的话语成为我们信心的磐石，也成为我们信心的粮食，使我们每天吃下去我们就有成长，我们吃下去我们就有力量，我们就可以面对这样的世界，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
阿门。